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
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这个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么为什么莫迪改在那里会这么说呢？乃是因为在这之前呢，那么他就已经告诉以斯帖记说，他们犹太人面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那么以斯帖呢，觉得这个要去解决这个事情的困难度太大，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呢，他就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哈。但是莫迪改呢，却告诉他说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王后的这个位分呢，就是为了要拯救犹太人脱离当时的这个危机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神将我们摆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呢，也都是有他特别的用意的啊。我不知道你对于今天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这个科技非常的进步，让我们人生活的比以前更加的便利，让我们人的寿数呢可以不断的这个延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社会的道德灵性各方面也是不断的在败坏。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乡下的地方，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不用关的，都是敞开的没有什么铁窗铁门之类的东西但是你想现在呢，即便有铁窗铁门再加上铁锁呢，那么都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盗劫贼进来偷窃这些的行为。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其实充满了罪恶各样的罪恶，淫乱虐待的事情，暴力的事情，还有恐怖袭击的事情，甚至于对于家庭观念的破坏已经是让人觉得非常痛心。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许多人可能会说，这些的问题实在太大了，不是我所能够解决的，反正我一个人对于整个情况也没有办法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我就省点力气吧，不要白费力气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呢并不是这样来看一件事情，神也不是这样子来看一个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一些特别的时候，那么在人看来没有好像得不到拯救，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么神总是会呼召一些个别的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机。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面临到即将要绝后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么神就兴起了摩西来带领他们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那个地方，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得到拯救，让他们可以继续的还原他们的后代。那么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呼召了尼希米来带领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看见了神呼召了一个人，神不但呼召了一个人，而且他呼召的是一个犹太的女子，是一个在人看来软弱的女子，那么要让她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女子呢，来承担一个拯救犹太人民主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使用一个愿意顺服他的人来成就在人看来呢不可能的事情。不但是在古代如此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一样是如此只是当神来寻找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么有没有人愿意来回应神的这个呼召？许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来呼召人，而是人对神呢没有回应所以就像先知以西结在这里我有写以西结书22:30那里所记载的他那里记载说，神如此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果，却找不着一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每个世代的危机里面，神都在找一个愿意站在那个破口的人啊，能够被神来使用，来堵住那个破口。弟兄姐妹，你对于啊现在的这个社会，你感到啊怎么样？你有感到失望吗？你是否觉得啊现在的这个人的道德啊灵性的败坏已经到了啊好像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了？如果你有看到现今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危机，或许神就是要你站起来堵住那个破口。当神这样来呼召你的时候，那么你愿意来回应神对你这样的一个呼召吗？还是你会一副无可奈何的说，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呢？其实啊，今天不管一个人啊再怎么软弱呢，那么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或者是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就不去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更何况当我们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神还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关键所在呢，不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或者是去扭转这个危机，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降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去做一些我们能力所能够做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那么神他当然也会动工，也会来帮助我们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因此呢，今天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啊，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那么我们都应当要把握神所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去做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我看可以看见，今天神未必呢会给你一个像王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也不会像那个王辉嘛，英国的王辉，也不一定会给你一个做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把你摆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产生影响力。他把你摆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那么如果你愿意啊跟随神对你的呼召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公司行号里面，那么产生一些的影响力。啊，同样的，在一个社团里面，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学校里面，那么你都可以看见神给你啊在那个位置上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些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些现今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错失神给予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啊，去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写作的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作者的部分。那么本书的作者不详啊，但是也有人说是这个莫迪改哈。那么按照犹太史家约瑟夫还有这个拉比的传统的说法呢，本书的作者就是莫迪改啊。那么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他有写啊，有写一些事情哈，所以也有可能。但是呢，犹太的法典他勒木呢，就是说这本书哈，他只提到这本书是大公会的议员所撰写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太确定，那么到底这个议员是谁哈？这个议员是谁？但是不管啊，我们确不确定这个书的作者是谁？那么在这里，我们从啊这个啊作者对波斯宫廷的这个礼仪、政治还有习俗，他可以准确的描述，以及呢，他用了不少的这个波斯的智慧来描写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作者应该是当时住在波斯的啊一个犹太人所写的啊。那么这个是作者的部分。那么这本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那么从啊这里面的内容来看呢，应该是在波斯王朝还没有结束之前啊就已经写了这本书。那么也就是应该是在亚哈水鲁王做王的那个期间里面所写成的。所以如果这样来推算的话，那么大约就是在主前470年左右的这一个时间。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的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啊是记载这个犹太人啊被掳归回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呢 虽然犹太人有人被掳归回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回去，他们滞留在波斯王国的这个地方啊，他们没有跟其他人回去重建圣殿，他们也没有跟其他人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也没有跟其他的人回去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啊那个期间，亚哈水鲁王做王的那个期间。那么这些没有啊回去跟他们一起重建家园的啊那些犹太人的身上，那么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古列颁布这个让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归啊这个啊他们自己的地方的那个预兆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呢，先是有所罗巴伯跟这个耶稣亚率领五万人回到这个犹大地，那么接着就有这个以斯拉啊带领两千人回到犹大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就有尼西米那么又回到啊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好像有很多次的回归，但是呢回归的人呢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很少的数目，其实大多数的犹太人呢他们都还留在波斯这个地方。那么不管他们留在波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显然的这些人似乎对于啊回归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兴趣。那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好像他们对于神的国神的家没有什么样的兴趣，但是我们仍然看见当他们面临的这个民族的危机的时候呢，那神仍然啊兴起以斯帖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的恩典呢啊其实是超乎啊我们人自己所想所求的啊。有时候啊我们啊人没有啊按照神的心意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神却有时候还仍然来眷顾啊属他的子民。那么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啊，如果我们现在这样讲呢，可能你会觉得很遥远哦。但是我们可以推到现今来看哦，波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现今的什么地方？伊朗啊，伊朗这个地方。所以现今在那个地方呢，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好住在那个地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简略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么这本书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的一卷书，也是圣经里面最奇特的一卷书。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啊是很奇特呢？它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呢？啊，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它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没有啊？我们都知道圣经是讲谁的故事？神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圣经的书卷应该都是要有讲到什么神啊。但是呢在以斯帖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啊，你说这奇不奇特啊？他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那么竟然可以被放在圣经里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神的名字在这本书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呢是显而易见的。神不但隐藏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而且呢他仍然在为他的子民的福祉在那里工作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简略的来划分本书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三个主要的段落来看。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以斯帖的入宫啊，以及啊他入宫之后怎么样被选为王后的这一个过程啊。第二个段落则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危机。第三个段落就是描述神对他们奇妙的这个保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三个主要的宴席来看本书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宴席呢是亚哈水鲁的这个宴席，那么第二个宴席呢则是以斯帖的宴席，第三个宴席那么就是普尔日的宴席，或者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宴席。那么在这里不管你怎么样去划分呢，我们可以看见第一部分就讲到这个故事的起头，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故事怎么样的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束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整个故事的描述呢啊，条理非常的清楚，而且你去读的时候啊，它其中的情节的变化呢是充满戏剧性的变化， 所以呢，真是会引人入胜的，给人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这种感觉。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那么以斯帖的入宫啊，这一段落哈，我们大概来啊讲一下这一段的内容。那么我们从这个以斯帖的人物哈，就是从书上的这个人物来看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主角当然就是以斯帖。那么以斯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原本只是波斯国里面的一个籍籍无闻的一个犹太小女子哈。那么她是莫迪改的堂妹，后来因为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莫迪改所收养。那么就在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啊庆祝登基三年的时候，那么因为他酒后失礼哈，要王后来展示他的美貌给他的臣仆看哈，但是被王后拒绝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王后的后位给废掉了。那么那时候他的一些臣宰呢，为了要讨王的喜欢呢，就到处去物色美貌的女子啊，要把他们选进宫来，让王挑选来取代那个王后啊，这个瓦实体的这个位置。那么就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以斯帖进入到王宫里面呢，那么他不但被招入宫，而且呢他还被选中来替补瓦实体的这个王后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在我们人看来呢，只不过好像是在选秀会上又出现了一个新星，对不对？今天有很多的选秀会，然后一个明星就出现了，好，他好像就是那个选美大会的啊，被选美出来的啊，一个美女一样哈。那么这件事情啊，在人看来好像是像这样，但是啊，事实上呢，他的崛起呢，却是啊，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神为犹太人所预备的一个救星啊，就像他自己的名字以斯帖一样哈，以斯帖。啊，原文的名字它的意思是星，星星的星的意思，所以呢它就是犹太人的啊救星，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星在哪里。那么另外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危机，那么到底他们当时犹太人他们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呢？啊，当时亚哈水鲁王啊在做王的时候呢，他们一直战败，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他就任命了这个哈曼做宰相。那么哈曼做宰相之后呢，他们就转败为胜，所以呢他就立了很多的功劳啊，王就啊重用这个人啊。但是当他被王重用之后呢，他就自高自大，他就下一道命令，要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要向他下拜。那么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只有一个人呢不这样去做，就是莫迪改，他不愿意去下拜。那么在这里没有很明显的啊说明他的原因哈。那么我想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啊，可能跟他的信仰啊是有关系的，可能他除了神以外其他的人他都不下拜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他知道这个哈曼是他们啊犹太人的仇敌，所以呢他不向他下拜。那么当哈曼知道莫迪改不向他下拜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啊想要啊这个对莫迪改啊报复。后来他发现他是犹太人之后呢，他就想要对犹太人呢赶尽杀绝。那么当这个莫迪改知道这件事之后呢，他就禁食哀哭，这件事情传到这个王后以斯帖耳中呢，那么啊，以斯帖呢就把他召进宫来跟他啊谈话。那么莫迪改就劝王后呢，你应该把握你当有这个王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来拯救犹太人脱离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情况。但是呢，其实要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这个我们以后啊再讲到正式的内容里面还会详细来讲。那么如果以斯帖这样去做的话呢，其实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啊，我们看见以斯帖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很为难，但是后来他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为的就是要来化解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危机。那么结果神就使哈曼得到他应有的报应， 但是呢，犹太人的危机到这时候还没有解除，所以最后一段经文就讲到神怎么样奇妙的来保守犹太人。好，虽然说哈曼到刚刚我所讲的那一段经文之前呢，那么已经遭报，但是呢，王所发出的那个要灭绝这个犹太人的命令呢，是不能够收回的，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王就让莫迪改再下一道命令，那么就是犹太人在原本要被杀屠杀的那一天呢，他们可以起来反抗，他们可以起来啊保护自己，向仇敌来报仇。所以呢，那一天就成为他们啊可以除灭仇敌的一个日子，就是普尔日啊。所以我们看见到那一天他们反败为胜，啊，化咒诅为祝福，那么这就是普尔节的由来。那么啊，在这里以斯帖记他到底是要传递啊什么样的一个啊神学的信息呢？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以斯帖记的内容呢不曾被新约圣经所引用过，啊，从来没有被新约圣经所引用过。而且呢，后来的发现的死海古卷里面呢，也没有这一本的抄本在里面，啊，因此呢，这本书啊，常常被人低估了它本身的一个价值。但是事实上，它所要传递的信息呢，却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信息。那么它除了记载这个普尔节的起源之外呢，也让我们看见在人以外呢，还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那里工作啊。那么那一位啊有强大力量的主宰呢，才是这本书里面真正的主角，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所要介绍给我们认识的那一位。那么以斯帖记啊，到底让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这本书跟圣经的其他的书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首先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啊。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那么要讲神的主权，这岂不是好像缘木求鱼吗？虽然说这本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呢仍然可以用来表明神的主权，那么这就是这本书作者呢写作能力高超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已经读过这个以斯帖记的话，你就会看见以斯帖记的故事呢，在表面上好像是建立在一连串的巧合的上面，而且每一件的巧合都是不可少的，就好像啊这个一条环环相扣的这个链子一样，只要有一个环没有扣住的话，那么就连不起来。所以呢，当你去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亚哈水鲁王怎么样恰巧啊选上了这个以斯帖为后啊，那么你又看到什么呢？莫迪改又恰巧听到这个要谋害王的这个阴谋，而莫迪改啊揭露阴谋的这件事情呢，它不但是被记载在王室的这个历史里面，而且呢亚哈水鲁王呢又恰巧在这个哈曼策划要谋害他之前呢，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怎么样呢？他想要读历史书啊，所以他就命令人读这个历史书给他听，结果呢那个读的人又恰巧读到这个几年前莫迪改啊所立下的这个功劳，而且呢王还想到那时候他还没有奖赏这个莫迪改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些的巧合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实在太幸运了，好像所有巧合的事情呢都给他们给碰上了啊，这样的几率呢其实呢如果我们去计算一下呢，可能比今天中彩券的几率还要小啊，但是全被他们碰上了啊。虽然说有时不是神的子民呢也可能遇到一些巧合的事情，但是在此的这一连串的这个巧合呢，却是让我们看见神掌管历史啊，神啊保守眷顾他的子民啊，我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啊，就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在那里运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伟大而全能的神啊，在背后在那里引导这个波斯王 在那里引导啊波斯王国里面的啊人物的一举一动啊，才会导致啊这么多巧合的事情的一些的发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本书的作者啊，虽然在整个故事里面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这件事情，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啊，从头到尾我们就可以看见他都是在述说神的作为。所以不管是当时代的这个犹太人，还是啊现今啊的信徒来读这卷书的时候，那么我们都可以从这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掌权，而且呢神也保守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啊能够领受到这卷书所带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啊这卷书里面啊得到啊从神而来的这个安慰啊，那么也是一个令人非常鼓舞的一个信息。那么弟兄姐妹，在神在历史中的一些的作为虽然是隐藏的啊，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啊，虽然神在做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看见神在做工。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确定的，那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呢不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啊。那么这就是神的主权。那么虽然说神有主权呢，但是神的主权并不等于是宿命论啊。反正神已经定义如此了，所以我们做不做呢都无所谓，反正神都会做啊。其实还有人的责任在那里。那么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啊我们不能够看透神的作为啊，但是人对神的忠心跟顺服呢却是啊需要有的。那么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作者将人的责任跟神的这个保守呢把它奇妙的把它连结在一起，把它奇妙的调和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一方面啊神有主权，另一方面人也有人应当尽的责任啊。另外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这个历史故事呢，也跟其他书卷里面讲到的救恩的历史呢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件事情主要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啊征战的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整个事件的冲突的起因是在哪里呢？在哈曼跟莫迪改啊，是由他们两个人所引起的，对不对？从历史来看呢，哈曼是谁的子孙呢？哈曼是亚甲的后裔。亚甲又是谁呢？亚甲就是与扫罗征战的亚玛利王啊。那么莫迪改是便雅悯啊支派乃族的人，基士族的人。好，基士就是谁呢？就是扫罗的父亲。所以呢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以后呢就一直在跟亚玛利人在征战，而且神曾经命令这个以色列人呢要除灭这个亚玛利人。到了扫罗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情，他有机会去除灭这个亚玛利人，但是呢扫罗没有照神的意思去做，至终呢就导致他自己的失败以及啊他的王朝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跟这个亚玛利人之间呢其实他们是世仇。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莫迪改是犹太人之后呢，他就要想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把他们除掉啊。但是哈曼的这个计谋呢不但没有得逞呢，反而他们给了犹太人一个机会呢可以来杀灭他们的仇敌，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们啊与这个仇敌征战得胜呢就等于是完成了啊以前他们的祖先所没有完成的啊神所给他们的那个使命。所以当他们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他们就得到平安了。同样的，今天的信徒也会面临的这个仇敌的攻击，也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也要靠神来征战得胜啊，不给仇敌留地步。如此一来呢我们才能够 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记呢大多是在谈论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而且呢 主要是在谈论犹太人在外邦人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们应当要怎么样来持守他们的信仰那么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当时波斯人他们坚持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信仰呢，不能够成为独树一格的一个宗教那么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独一神论呢，跟当时波斯的文化，波斯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跟当时的文化没有办法相容，所以呢，他就会跟他们树立一种敌对的这种关系。那么当他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底下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应当要如何来自处呢虽然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臣服在几个强国底下，好像以前的亚述、巴比伦还有现在的波斯，如果以后呢还是继续会被其他的国家来统治还是会兴起一些新兴的国家来统治他们虽然他们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但是呢，以斯帖记的这个作者呢，就是要神的子民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即便他们是在外邦人的统治的国度里面呢，他们也不一定是要做这个奴隶他们也可以生活的非常的宽裕他们也不必去迁就这个环境，他们仍然可以来持守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虽然说当神的子民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如果还要继续持守他们信仰呢，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于会引来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跟杀戮。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底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最终的胜利呢，就是属于那些忠心顺服神的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今天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呢，也是如此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敌视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环境里面，或者是有一些跟我们信仰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那么我们并不是要抱着一个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神乃是要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呢，仍然可以持守我们对他的信仰，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够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因为外在环境好像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妥协了我们的信仰。相反的，越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越是要去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持守呢，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可以蒙神的悦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因为我们愿意这样来顺服神，也可以得蒙神所要给予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是要透过这个以斯帖记来跟我们传讲的。所以我们以后就会继续仔细的一章一节的来讲这个以斯帖记的内容。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没有。
波斯是从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那边，他征服了波斯人进来打败
巴比伦，
然后就占了巴比伦的地。
对对对。Yeah.
那以斯帖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回那边去？可能是太那边生活太苦，我想犹太地区。
对，其实就跟今天的犹太人一样，他今天犹太人他有些散居在别的地方，因为他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很富裕甚至于可能也像以斯帖当了什么 我还是有重要的职位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因为这些缘故就没有回去了。Yeah. 对，但是也有人当官回去的，像林希明，他就是这样。Yeah.所以就是说也是看个人、yeah、对。好，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这个以斯帖记、真的能够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底下，虽然有时候我们周遭环境看起来好像对我们、不利，对我们有威胁、让我们心里面、会感到害怕不安，但是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愿意、忠心顺服你的心，愿意、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来持守我们对你的信心，以至于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啊，经历到主你自己，更加蒙受啊主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以后啊，我们啊要继续来查考以斯帖记的啊这样的、一本书，以至于我们从其中能够更多的来领受主你所要给予我们的信息，让你的信息啊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也将今天啊等一下崇拜还有其他各样的活动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